弟兄姊妹早，今天的题目是成为灵工。其实在谈的时候，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它是被建造，被建造成为灵工。如果你把这一段整个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整个的彼得前书二章一节到六节里面，他说是爱慕那纯净的灵来，除去那一切的恶毒，然后奉献，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么最后这边谈到了被建造成为灵工，好像一个东西，一个图画在当中里面慢慢慢慢的呈现出来。这里面谈到的被建造成为灵工的时候呢，在整个的经文上下来看的时候呢，这一段就好像把一个他所有这些东西要完成的东西朝着一个方向走，就是有一个工人，有一个建筑师，有一个他设计蓝图，他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一个蓝图里面，最后把那个蓝图做完以后呢，就把我们放进去。就好像那个被建造，然后呢成为灵工。我想今天我们谈到最后一讲的时候，这里面谈到的成为灵工的时候呢，神事实上是把一幅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的一个东西，在时间空间里面，借着以色列人，人的被造，以色列人的过程，最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着五旬节的那个图画，灵工被建造了。而且这一个被建造不是一个人，这一个灵工的建造是一群人。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如果有十个孩子，生了十个孩子，如果九个孩子都大，最后老大呢因为当时穷，所以把他送走。那父母亲越大越大，看着九个孩子弟弟妹妹长大，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那个被他送走的，当时养不了的那一个孩子。神把我借着耶稣基督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这好像是以前我们也常常听到的，上一次擘饼聚会的时候，上上次擘饼聚会的时候，母亲节的时候，陈牧师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他讲了，他说我像母鸡一样，常常遭拒什么，他的儿女小鸡要遭拒他。我前几天到韩国一个教会去。这个一首诗歌，他是在中国宣教一个韩国人这一个他一首诗歌里面，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他唱韩文，那我想唱学不会，我听录音带，我现在会下次唱给听韩文。他说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当耶稣天使来报告喜讯的时候呢，他说你要叫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他说神与我们同在，神巴不得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他应许的百姓。在时间空间里面，神召聚了我们，我们是一群不只是大能的这个百姓，我们是蒙了极大应许，神为了要把我们赎回，圣父圣子圣灵做了极大的工作，在成为灵工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时间空间里面用极大的耐心，极大的权柄，忍辱负重，终于把我们赎回，并且要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工。 这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有一点感恩的话，我们不只在得救上得感恩的话，我们希望他心中三位一体的神最心中最深最深的一个渴慕，就是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工。我想这更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领受救恩，在地上过日子越久越久，主与我们同在越来越久的时候，越久越甘甜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向他回报的。今天神把我们成为一群人，他要建造我们一群人成为他居住的地方，因为他应许的百姓，在创世以前应许的百姓终于在时间空间里面成形。华人福音会也在这样子的应许当中，应许的权柄当中，神不放手的爱，神信实有能力的承担着，把这样子的应许就临到了华人福音会。每一个教会在地上的教会虽然只是预表天上的东西，但我们不可妄自菲薄，我们不可妄自菲薄，我们为了让父神用了那么长一段时间把我们赎回，把我们招聚，他有一个心愿要住在我们当中，永恒的居住。启示录里面那一个新天新地的那一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城，事实上可以在我们当中里面让我们预尝这个滋味。我自己小儿麻痹，很早就送到这个屏东这个瑞典宣教士出来的这个医院里面去。这一群人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他们照顾我，他们医治我，他们安慰我，他们把福音的种子撒下来，那个是灵工。我就在那个灵工里面呢，我就遇见了神。那一个灵工，那一个团体就成为神居住的地方，神就在那里把时间空间的隔阂拓开了，就带出一个像我这样子蒙救恩的人。这里面有他们的牺牲，有他们无条件的爱，他们在1960年初期的时候离开他们富裕的环境，他们带着非常精悍的，如果你看我的脚你就知道我动的手术，40几年前将近50年前动的手术，看不出刀疤来。最好最优秀的医生，这一个人这一群人舍弃了当时一切的荣华富贵，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因此这个无条件的爱，无私的爱，神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灵工，就继续招聚他的百姓，并且在时间空间里面，因着人心里面心被恩感，能够成为长大成熟，成为神居住的地方，而且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神有一个心愿住在我们当中，他真要住在我们当中。你我的相聚岂是偶然的，就是要为了彼此的学习，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托付。今天我们谈到成为灵工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子一大的一个很大的图片，知道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今天神给众教会仍然有很大的托付，谁是众教会呢？华人福音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神的灵工。我们低头一个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你在创世以前你运用你的智慧，知道预知人的叛逆，你为了赎回人，你把你的儿子舍了。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在永恒当中里面， 你知道撒旦像吼叫的狮子一样穿越时间空间，穿越永恒，所以你定义要把他的头给打坏，所以你就创造了时间空间，好让你的心意撒旦的计谋人得荣耀的一个应许要在时间空间里面显露出来。当光明当黑暗最深的时候，就是光明来临的契机。谢谢你阿爸父神，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的心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就充满了属天的能力和属天的福气。为今天的聚集继续来仰望，为今天的聆听也来仰望，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在跳不过去啊，没问题啊、在被神的今天谈的成为灵工是被建造成为灵工，神是建造者。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问神四个问题。这个四个问题是非常简单非常逻辑，但却是整本圣经里面重要的讯息。第一个，神为何要建造？他说他为什么不说你们就得救就成为灵工就好了，但是他加了一句话，他说被建造成为灵工。难道救赎不能成为灵工吗？这是一个问题。其实把圣经很多的尤其是新约里面的东西把它重点做这句话里面就问出来了，神难道成就了救赎就不能成为灵工吗？为什么还要被建造成为灵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神如何建造？神如果要建造，那么他怎么建造？第三个问题，神建造时遇到了什么困难？为什么创造时间空间最后还要怎么样结束时间空间？神到底在这里面时间空间里面他启示录告诉我们 这天地都要过去，其实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他创造天地，到底天地之间里面他到底在建造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第四个问题，神建造的材料是什么？我想这个四个问题我们今天尝试把这个四个问题稍微解释一下。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今天我们要谈几个问题吗？四个问题。这个四个问题为什么会出来的？因为我们在来到主前，神说我们是被建造，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能不能说也就像活石成为灵工？就从这句话出来的。我们知道有一个过程，就是被建造。所以我们这个四个问题就针对被建造，说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过程是什么，材料是什么啊？今天我们就谈这个东西。我会走过去，可能需要你们更多的注意力哈。第一个，神为何要建造？刚才前言我已经讲了，神为什么要建造？你们想神为什么要建造？如果说神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么他说有天就有天，他有光就有光，为什么灵工他不说有灵工就有灵工呢？神为何要建造？他为什么不说有就有了？ 说有就有，说命就命就立，为什么他要建造？事实上在整个神的蓝设计的蓝图里面，整个时间空间里面，他让我们看到的蓝图里面，他实在就像我讲的，知道撒旦的计谋，知道人的堕落，但知道神的救赎。所以神为什么要建造的时候，我们就问同样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来？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升天？这一连串的问题就跟这个有关系。神为什么要建造？因为他来，在他出生的时候，他说他是救世主，他叫耶稣，他叫基督，他要做主。神为什么要建造？因为这是以马内利，神的心愿。神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他要住在人间。今天莫莹在分享诗歌的时候，他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人神的帐幕一直都在这边，但是神不住这个他所创造的天地。我们来到主前的第一讲的时候就讲为什么要来到主前，因为神不住在他所创造的天地之间，他要住在什么？我们的心中。这是第一讲，大家都不记得了，因为很久了。第一讲告诉我们的重点就是神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他要住在他百姓的当中。神为何要建造？因为他要亲近我们。今天我们的离犯罪以后，我们的心都受着罪恶的捆绑，受着自己贪婪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想要做的善却做不来，想要做的恶却不能 不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苦楚，任何一个有道德思想的人，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其实知道他人心中里面最深刻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没有那个永恒的平安。神为什么要建造灵宫？他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赎回了我们。但赎回我们，以马内利的神不是只是救赎，他愿意要跟我们在一起。孩子的父母亲，当九个孩子慢慢大的时候，他要找那一个当时被送走的孩子，这叫为父的心肠。神的心一样是这样子的，他要把我们赎回，不止赎回，他要爱我们。如何爱我们呢？跟我们一同作息。记得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将来我们与神怎么样一同作息，一同吃喝，这就叫做和在生活在一起。神要建造的目的是要我们不但赎回，而且我们能够让他住在我们当中。神如何建造呢？神如何建造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渐进式的蓝图。启示是渐进式的，启示我在这边说过，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把一个盖子怎么样打开来。本来一个盒子它有盖子，你把盖子打开来，你就看到里面的东西，这叫启示。所以神把他的启示让我们看见，其实神如何建造？神建造的是一群人，因为神创造的我们众人，但是有人有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进入到这一个什么整个的身体里面，一个教会的形成就是如此。什么叫做教会？其实在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如果把它翻到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它这里讲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这就叫做教会。今天我们会受洗，这一群人，我们当我们给他施洗的时候，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里面给他施洗，把他归入到什么？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些人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如果你看彼得前书一章第二节的时候，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赎，得成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圣父的预定。弟兄姊妹，今天讲的东西跟着我来好吗？圣父的预定，圣子的救赎，加圣灵的感动，这个就是把这一个灵工基本的灵工的第一个团体先成立出来。灵工是神做的，灵工不是人做的，教会不是你我高兴我们就成立教会，教会是全然出于圣灵的工作。教会跟社团有一个很大的 foundation 不一样，基础不一样。我们认为你看我可以到处建立教会，其实没有一个教会不在神允许底下能够被建立，没有一个教会不在神的保守底下能够不被建立的。弟兄姊妹记得这句话，今天华人福音会存在是因为有很多基督徒需要，很多慕道友需要，是，但在掌主权的神的手里面，这个事情是他命定的。神如何建造，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其实如果你从旧约圣经去看的时候呢，神在勇士当中里面，父神在勇士当中里面他就预备了，神在创世以前呢他就拣选了，他不但预备救恩，他还拣选。所以圣灵有感动，人回应顺服，以致顺服基督，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个人就真实的被圣灵重生。弟兄姊妹，我要讲的第一个东西，神如何建造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我看教会要产生敬畏的心。你不是说我喜欢哪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你应该说教会是神的。我问你，你如果有三个女儿，这三个女儿都是你的，这三个女儿，这个有人说你这个大女儿漂亮没有智慧，二女儿有智慧没有漂亮，三女儿又聪明又漂亮又会唱歌又会跳舞，那么我来选老三好了，你做父母亲的人怎么样？你想同样的道理哈，神看教会，他有一个都是他的心腹，他看教会非常非常圣洁的，他看教会非常非常的有慈爱的。教会的形成岂是我们这种世俗的眼光能够看得明白的吗？如果教会那么简单，那么神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跟空间，用几千年启示这本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只是告诉我们那么简单的事吗？人因着没有敬畏的心，所以教会就变形了。教会神如何建造，实在是神在心里面把它放在他最深处的里面一个东西，他用他儿子的生命去把这一个教会赎回来，借着父神的先见 拣选，借着圣灵成圣洁，当使他们顺服耶稣基督。这就是教会，基督是头，神如何建造，从开始就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工作，这是神从永恒当中里面就弄的，这是一个属天的一个东西。教会实在是神的设计，神是教会的执行者。会幕跟圣殿在启示当中的时候，这个盖子打开的时候，他给他非常明确的样式，就是上次提到了山上的样式。在这里面，神在教会的建造里面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样式没有？没有。弟兄姊妹，神在给会幕跟这一个圣殿的时候，照着他的原则在那边一个个启示。当会幕在西乃山被启示出来建成的时候，跟圣殿在耶路撒冷被建成的时候，当时的百姓光景不太一样，神给人的指示的样式雷同但不完全一样，这是我你我都知道的。所以会幕跟圣殿里面的东西不一样，但启示的原则却是一致的。为什么神在建立教会的时候不用会幕跟这个圣殿的东西给它规格化呢？神为什么在建造当中里面特别给会幕跟这个圣殿有一定的格式，为什么到新约却没有一定的格式呢？你们知道教会照以弗所书来讲是在使徒跟先知的什么根基上，这就让我们看见知道在大先知小先知诗里面多少谈到了新心心灵新样。弟兄姊妹，神看教会的时候，看灵工的时候，已经越过物质的东西了，已经越过物质的东西了。神是教会的开始者，他要建造教会，照着新心心灵新样来建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谈到前面的几讲，就是来到主前，因为神的帐幕要住在人间之外，现在要借着新约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圣灵的内住。同时他要我们成为祭司，并且成为祭物，借着爱慕灵来，如今他要建造我们成为他居住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跳跃，神永恒的心意里面要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跳跃，他给我们一个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名都给的，这个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名。虽然神没有给这一个教会灵工一个很像会幕跟这一个圣殿的一个标准模式，但却已经把这一切的东西呢，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要用耶稣基督生命来建造灵工，这就是活石。你们知道什么叫活石吗？在这边谈的时候，这个圣殿要被拆毁掉，彼得前书第一次神在圣殿的构石头就是圣殿里面主要的材料，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在我们的第一个圣殿是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建殿， 所以我们叫第一个圣殿是叫所罗门圣殿。这个所罗门圣殿呢，在公元前586年被新巴比伦王国摧毁，圣殿被毁掉。那时候的圣殿长约30米，宽约10米，高约15米。公元前539年，波斯推翻新巴比伦的时候呢，但以理的应验实现，所以神激动波斯王，就开始在公元前537年呢，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第一次从回去的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回去有没有建好圣殿？没有，拖了一段时间，大概20年左右，由尼西米用3个月的时间把它做完。尼西米在公元前515年就把它做完。圣殿活石，石头是圣殿主要的建材，石头。但是呢，在公元前37年，第二座圣殿在公元前515年完工之后，一直到公元前70年又被焚烧过，一个石头都没有连上，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言。好，彼得为什么用活石来描述？什么叫活石？第二次圣殿，另一个圣殿，还记不记得当尼西米在做完的时候，后面的先知书让我们看到，尼西米、斯拉基都让我们看见，当时见过那个第一圣殿的那些年老的犹太民、以色列民，他们都掉眼泪了。为什么？说规模太小了。大卫运着这些石头、香柏木、贵重的器材，在巴比伦一次毁掉。在建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因为有石头为证，考古他们用的石头一大部分就地取材，所以尼西米才能在用很短的时间里把这什么城墙圣殿盖好。表示什么？这被火焚烧过的石头重新切割，本来是那么大的石头，被火烧过的可能就变那么小的石头了。耶稣基督就连这样子的精密的石头重新再盖了一次圣殿，耶稣基督讲说他三天要把它拆毁掉。还记得那一段话吗？保罗在用，彼得在这边用石头，耶稣要把这通心弄掉。其实你看到那一个石头是经过火烧的，从第一个圣殿到第二个圣殿是经过火烧的，这样子宝贵的石头已经是精炼过的石头，耶稣仍然要把它弄掉。因为石头是靠得住的，是稳重的，但必须是活的。弟兄姊妹，因为灵宫是活的，神如何建造？神要建造的是灵宫。你我看教会，不像耶稣，不像圣父、天父看教会看得那么宝贵。神，我们看教会的建材的时候，你我的这个恩赐，我们都看得比神看得还要大。 神要的仍然是来到主前的第一家，他要我们的心，他要我们的心。神如何建造灵宫，神要用他的方式来拆毁，来建造，来保守，来使用。弟兄姊妹，我们看教会需要神给我们来这个眼光来看，因为灵宫教会在这保罗里面彼得这里面讲的灵宫的教会的时候，就是用灵宫来表示它是活的，它是活的。那么第三个问题，神建造时遇到什么难处？弟兄姊妹，神在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建造灵宫的时候，他会不会碰到难处？我们想，谁能抵挡神？你认为谁能抵挡神？有没有人可以抵挡神？没有嘛，对不对？那神在建造的时候还会碰到什么难处吗？这难处从哪里来呢？你说那么伟大的神，他要建造活石啊，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其实仍然是出在那个什么，那一个石头上。这一个石头如果是死的，就不能做灵宫；这一个石头除非是活的，才能够建造灵宫。什么叫死？什么叫活？弟兄姊妹，你我都基督徒一阵子了，你想什么叫死，什么叫活？我举个例子，你们翻开士师记十七章，把圣经翻开好不好？旁边的人，我们很快的翻下来好吗？约书亚记后面就是士师记，士师记十七章，米迦，你还记得？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举个手好吗？米迦的故事，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可不可以举个手？啊，好的，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这个故事哈。我们需要爱慕灵奶，因为神有很多的 教导在历史上记载都让我们看到了。我用七分钟时间来解释十七章，然后我用启示录做总结。这里面士师记十七章里面，他说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有一个人呢叫米迦，他拿了他妈妈的钱，结果他妈妈怎么样，就咒诅拿他钱的人。结果他的儿子听到怎么样，这个咒诅，哎呀，这个咒诅怎么厉害，为了怕咒诅怎么样，就跟他妈妈讲说，哎呀，你这个钱是我拿的啦，还给你。那这个妈妈怎么说呢？她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这个妈妈是怎么样，是感觉说，哎，这个儿子知错能改，是不是？先姑且这样想好不好啊，知错能改，就把这钱拿回来，就怎么样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客舍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士师时代的人活在宗教的仪式里面，他是死的，他也知道耶和华，他也知道耶和华赐福，反正就这样知道而已，这叫死。我们继续看他死的程度多高，然后 第四节，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迦东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这个就是死的。这个不是活死。我们继续看，犹大第六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这叫死的。你有没有感觉很像我们看教会，只要有讲台，有人举手说我愿意全时间奉献，这个是死的。神要活死。我们继续看下去，十一节，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在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我们一起来念14-13节，来，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个是死的。弟兄姊妹，神如何建造，他碰到困难，这叫世俗化。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说爱慕灵奶的时候，我说什么叫糟蹋，就是我们明明知道它有它的价值，可是我们认不出它的价值来，这叫糟蹋。我们对神的话，其实我们认不出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我们今天来敬拜，我们是想听一个我听得懂的道。教会圣父阿巴父神好不容易创造了天地，带着以色列走，给他律法，知道说他没办法守律法，他是转抵当神的，他里面没有平安。好不容易把他的儿子拆到地上33年半，为我们的罪死了，受尽人一切的欺凌，最后还说，阿巴父阿巴父，为什么离开我？最后父把他提升，从阴间的至深之处提到至高之处，并且把圣灵降下来。借着彼得前书1:2是讲的，照着父神的先见，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顺服基督，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却无法再深刻的了解教会灵工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什么。神要建造，他建造用了他所有能做的事情，但是他建造碰到一个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不是外面的阻力，这个阻力是从哪里来的？他要建造的对象，耶稣要把你就是被火烧过的石头仍然是石头，石头要变活的，不能是死的。灵工 问是四世纪十七章里面出来的东西。世俗化永远是神在建造灵宫里面最大的困难。启示录的十八章，记得四世纪十七章、启示录十八章，这两个都是世俗化。如果你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弟兄姊妹能够翻吗？我们来看这一段，我给我多一点时间，我把整个的来到主前成为灵工今年的主题告诉我们，说得清楚，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同人，同人里面他眼中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这一个灵工，但我们却成为他的拦阻。好，我们先 来看十八章的十四节里面，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汁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又怕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红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丰富财富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说要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比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悲哀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你们看到了没有？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们，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是启示录里面描述这一个末世的时候教会的世俗化。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看中的全部是玛拿。巴比伦，为什么用巴比伦？就是巴比伦是富足的，他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各种迷惑人的东西，世俗化将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拦阻，世俗化将是教会里面被称为灵工的一个拦阻。撒旦的眼目，撒旦模糊我们属灵的焦点，他做最后一搏就是把教会掳回去。撒旦做的最后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教会掳回去。神从创世到永恒，他一直做的事情就是要怎么样？教会建立出来。撒旦最后的攻击就是把教会世俗化，掳回去，来到主前成为灵工。我们要特别注意，神要建造，同时撒旦要拆毁。撒旦建造的，神要拆毁。我们今天撒旦用的技巧，世俗化，其实就是两个中心，大家记得这两个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把永生当今生，把今生当永生，第一个法宝。 第二个法宝，将价格变价值，把价值变价格。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在教会服事里面，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今天教会的增长没有别的窍门，仍然是尊主伟大，仍然是尊主伟大。当他的百姓的心全部尊敬畏神的时候，教会就增长。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需要一群人来建造，神在时间空间里面参与教会的这些事工。我常常感觉，我就举个例子，祷告会，礼拜三的祷告会，你想礼拜三的祷告会，神是听祷告的神。有的时候我要到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真的来到祷告会的时候，你预备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那么好的福分。神要在时间空间里面，在灵宫当中里面，他要向我们显现他的自己。祷告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礼拜三就可以来。神要建造我们成为灵宫，你跟着教会里面神的一些这个安排，你譬如说像这个祷告，如果你不能来的话，你为这些事工祷告，你为中文堂的主日崇拜、英文堂的主日崇拜、中文堂的主日学、英文堂的主日学，跟每一个第三个礼拜的理事会祷告，你会发现神会在这边作王的。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一起被神建造成为灵宫，不会因此我们教会的所有的事情活动就不再是士师记里面十七章的那个活动了。神要活死，不是死的事。愿神借着今年的主题先复兴我们这一个人，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居住的地方。我们也求神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神居住的地方，然后我们求神给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神祝福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献灵祭就是献上我们的心，我们低头。家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来到主前，彼得在末世的时候紧急的呼吁，借着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将要遭临过一个大巴比伦之灾的时候，好像启示录里面讲的那个大巴比伦之灾的时候，你用这些话提醒，你用这些话安慰，你用这些话鼓励，你用这些话扶持了教会。我也恳求你照样借着这一系列的题目，圣灵阿爸父啊，圣灵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求你做工在我们这些听到的人身上，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